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个的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个的俗语啦。咁大家可能都听过，但係呢唔知大家呢知唔知佢有下一句。佢下一句呢就係个江南四大才子嘅唐伯虎呢后咪加上去。好有意思嘅。咁全个诗呢係有四句分别係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帆风便可收，生死是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几时休。最尾一句呢就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最后这段呢用了这句的说话，冤家宜解不宜结，各自回头看后头。亦都是我今天的讲题之一。唐伯虎用这句说话呢这句俗语呢道出诗人呢对世间的仇和怨的理解。头一句用了两个宜的字呢去加强一个劝导的语气。而唐伯虎最后呢他很巧妙地用了两个头冤有头债有主。有仇的人应该和好，不应该继续结仇。要看前看后，回头一看可能呢已经不再一样。否则冤冤相报，害人被害，就会永无休止。曾经结过的仇怨会怎样影响我们今后的人生呢？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深思。这个的诗词呢都写到那种的要我们去深思那个意思。唐伯虎的人生呢其实都没有电影电视和小说呢所讲的那么风光。他都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的起起跌跌才有这样的体会。今天呢我们会看的故事呢都很相似，亦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呢占了创世纪篇幅差不多四分之一，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究竟约瑟的故事想带出什么意思呢？约瑟一出场的时候是一个被父亲所宠爱的儿子，因为呢兄长的当中对他的妒忌将他卖去埃及，经过不同的起起跌跌之后最终成为了埃及的宰相。最感动的场面要算呢是兄弟最后呢能够互相宽恕和接纳的那幕，更加带出了一切都有神的带领，有神的旨意和牵引。我们看回约瑟的成长的记号，我在这里给了大家看到他一些起起跌跌的一个的经历。一个被父亲雅各所宠爱的儿子，雅各更加在众儿子面前经常不经意地去表现出他自己对小儿子那种的偏爱，好像送上独一无二的彩衣给约瑟，又留下他在身边不需要约瑟做太多的辛苦工作。再加上这位天真的小儿子约瑟又经常发一些奇奇怪怪的梦，在众兄弟面前就大放厥词，自夸自己的梦境，又暗示自己是怎样的与众不同，最终就招惹了兄长的不满，带来悲剧的出现。他被兄弟卖到埃及，后来虽然得到主人波提佛的赏识，将管理家务的一切重任交托给约瑟，可惜他又被主母陷害，再一次跌入人生的低谷，被收入监牢，从此不见天日。在这种种的反反复复起起跌跌的状况之下，对自己对神产生怀疑的确都很容易理解，无可厚非。不过约瑟却不断地让我们看到他表现出他仍然坚守信念那种的高尚的个人素质。在创世纪39章9节他说，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神呢？ 有咁如此坚定嘅信念，佢继续得到监牧长眼喺得得到监牧长佢当中咧喺佢嘅眼前咧蒙恩，被监牧长赏识。狱长将监里所有嘅囚犯都交喺约瑟嘅管理之下。后尾因为为酒政同埋善长解梦，佢咧得到酒政嘅引荐，再为法老解梦。最后咧被法老欣赏，任命佢去治理埃及嘅全地，升佢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宰相，就好似约瑟喺梦中受到众人跪拜嘅情景一样。约瑟能够克服种种嘅困难，得到呢个嘅位份，完全系佢有非常好又高尚嘅生命嘅素质，好似波提佛、监狱长及法老咧。他们都认识约瑟的每一个人呢，都会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去见证约瑟是有神的灵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圣经多次提到在创世纪里面，特别39章和41章不同的经文里面都多次提到呢，是约瑟呢是百事顺利，尽都顺利。约瑟住在主人埃及人家中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的主人，并且主人将一切的家务都拜托交托给他，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面。在39章21-23节都是这么讲，耶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在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约瑟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察，因为耶华与约瑟同在，耶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最后更加有法老对约瑟的评价，在第41章38节，法老对神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所以从很多人约瑟所面对见到的每一个人都称赞约瑟的品行，他的生命的素质，他的美好素质使周围的人都感受得到，并且放心将事情交托给他，亦都令他可以走出他的困局。有时我们都会很容易被眼前的困难难题所困扰，我们走不出那个困局。我们有时在个困局里面，甚至乎会怨天尤人，或者是屈屈结结地过日子。成功的人就会视危机为转机，看困境就是发挥机会的时机。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常常都很负面的，我有时都会跟他讲一些励志的故事见证呢，去鼓励下佢，希望呢佢唔好咁负面。但係好多时呢都会话，边度有咁多神迹啊，有都系万中无一，唔会发生喺我嘅身上。所以我有时都諗起佢嘅时候呢，都会即係觉得常常都系用一个咁嘅心态去生活嘅时候呢，其实都几辛苦。我就諗起杨牧谷博士以前呢有一本书呢，个书名呢叫做你欠生命一份神迹。杨牧谷博士呢喺嗰个书里面呢劈头就话，在每一个人嘅生命里面都有一份神迹，而启动神迹嘅按钮就係掌握喺人自己嘅手中。咁点解今日你同我嘅生命仍然都系平平无奇嘅呢？究竟边一度出错呢？杨牧谷博士呢喺嗰本书里面呢指出，生命的神迹不是过年过节那些烟花汇演要叫全城的人哗然。虽然生命的神迹的确是可以如烟花一样 能够叫身旁的人哗然。但当你愿意让生命并出耀眼光芒的时候，耀眼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人人都应该拥有起码一个的生命的神迹。今日你若果仍然暗淡黯然，你就是欠生命一份神迹。所以杨牧谷博士呢，他建议我们要掌握和实行启动神迹的秘诀，就是要静听心灵的声音，重整你对自己的了解，和厘清自己想追求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并且顺着使命走过你的人生的道路，你就将会发觉你的生命可以好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大家，有时我们怎样看自己的生命呢？我们怎样将我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并发出一个灿烂的烟花，一个灿烂的一个神迹呢？其实约瑟他曾经都有过挣扎，他曾经都评价过自己的生命，从他对两个儿子的名字的命名呢，就可以提出端倪。在41章46节呢，这样记载，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第50节，方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马拿西就是使一切都忘记的意思。不过约瑟其实他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忘记呢？定还是是忘不了呢？神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对约瑟而言只是觉得有一点点的安慰。经历了这么多的困苦之后，生活的确可以有很大的改善。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他今日可以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都是他辛苦地去努力地去走出的困局所得的结果。但是当约瑟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他似乎认为过去的困苦已经可以忘记了，已经可以一刀两断。在埃及他可以重新开展另一番事业，可以开展另一番有另一番的作为，过去的一切似乎都不曾存在过，或者他的父亲他的全家都已经是完全没有存在过一样。约瑟会不会感到可惜呢？约瑟他会不会觉得很遗憾呢？从他再次跟他伤害他的兄弟相遇的时候，他每一次都为此而哭，就知道他其实是忘不了，他从未放低过，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是有着一份不能够舍弃的密切的一个的关系。他和他家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圣经之后在42章里面描述到他怎样的去遇见他的兄弟的情景。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是扮做不认得，却装作新人，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嗒粮。约瑟认得是他的哥哥，他们却是不认得约瑟。约瑟想起从前所作的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认得兄长，但是却是要假装不认得他们，更加借这个机会要去试探他们的兄长的究竟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改变。的确呢，当回忆翻很多的前尘往事， 好多嘅感受咧都会涌上心头。的确系好唔容易放得低，仲讲乜嘢原谅、宽恕，绝对讲唔到、做唔到。不过约瑟佢系好有趣，佢咧藉着呢个相遇嘅机会咧，佢去试探佢嘅兄长。但其实佢可以一见到呢班嘅仇人，佢就立刻报仇雪恨，将佢哋解决。佢系好特别地俾个机会呢班嘅兄长去观察佢哋嘅言行，最终兄弟之间就可以得着和解，关系就可以得着重建。约瑟听到佢哥哥之间嘅对话，佢哋表现出对自己昔日加害约瑟嗰种嘅悔疚，喺42:21嗰度咁讲，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么？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当听到兄长的悔意，约瑟就已经忍不住喊了一场。之后兄弟他们再次带埋便雅悯再给约瑟去相见的时候，他又喊了一场，在第43:29。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向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念出来，勉强忍忍，吩咐人摆饭。最后一幕呢的相应呢的场面呢是很感人，在45:1-5。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应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圣经很多次这样去记载到约瑟再次和众兄弟相遇的时候，约瑟都是哭了很多场。当约瑟看见他的同母兄弟便雅悯的时候，更加形容为爱弟之情发动。当听完兄长犹大为便雅悯求情的一番说话之后，他就情不自禁与兄弟相迎，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呢都在外面听见，就可想而知他喊得多大声和多凄厉。我还记得呢，当我第一次看圣经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都很感动，我自己呢都即是喊埋一份。兄弟之间能够可以放低仇怨，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自己都很感动，喊埋一份。以后呢每一次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都会大得鼓励，能够相拥而哭，能够彼此化解恩仇，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第四节里面说，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对于约瑟这么突如其来的改变，一班兄弟一时之间其实真是一下子非常的难以接受。圣经曾经讲到他们惊惶失措，他们可能都不其然这样会后退两步。约瑟明白到他们的心情，因此叫他们 近前来。多年嘅恩怨就喺约瑟呢句近前来嘅说话，将佢哋再一次拉近。能够行近就系一切和好嘅开始。约瑟多次嘅观察弟兄兄弟嘅状况，睇佢哋有冇为自己所做过嘅事后悔或者改变。特别喺呢个段落里面，亦都加插咗一段犹大佢嘅内省嘅独白，就更加可以见到人的确需要不断嘅有嗰种嘅自省能力，先有改变嘅可能。喺第44章咧，18-34节咧，系描述到犹大佢自己一个内省嘅一个独白。犹大对约瑟嘅表白喺第18节，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用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发怒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呢宠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呢必死。在一段的表白，向约瑟表白的说话里面呢，犹大那个的描述里面呢，他开始接受并且承认父亲是很爱约瑟和便雅悯这个事实，也都了解到明白到父亲没有了他们那种的悲苦，没有了这两个的孩子的时候呢，他真的会死。之后雅各要这班的仔再去擲粮的时候，他就迫于无奈，就被这班的兄弟带便雅悯一起呢去见约瑟。犹大特别在这里提到父亲的感受，在第27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将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然后呢，犹大呢在第30节里面呢去总结出：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用仆人住下，替这童子作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所以犹大深深明白到他父亲的命是和这位的童子便雅悯的命是相连。犹大能够有如此的观察和反省，去看得见感受得到父亲的悲苦，愿意代替便雅悯做约瑟的奴仆，免得灾祸临到他父亲的身上。其实可以看回犹大他自己过去也都曾经经历过两个儿子的离世，他才能够身同感受父亲那种的伤感。在第44章18，在创世纪38章11-12节，一句说话，他说犹大心里说： 恐怕士拉也死，即是他的仔士拉，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姨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士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其实这里呢都很奇怪的，为什么犹大他会得了安慰的呢？为什么犹大的妻子死了之后，犹大竟然还得到安慰的呢？很特别的记载。不过两个仔的死的确对犹大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或者就是因为这些事件总算过一段落，所以他就能够放低，就能够得到安慰。犹大能够特别感同身受，当他复述雅各的心情的时候，见到他描述得很全神。他说，我的父亲见没了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洗礼的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在这个段落里面出现过两次腾先那句的说话，更早的出现在雅各之前，在37章和42章呢，雅各他自己亲自讲，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犹大他能够感受得到他爸爸那种的伤感。他更加特别提到雅各的感受里面呢，其中他提到他必是被撕碎了，雅各的心是被撕碎了。这句的说话，如果大家有看回创世纪第37章，雅各当他见到约瑟染了血的彩衣的时候所讲的一番的说话，在37章33节，雅各他说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所以犹大深深体会到他父亲的感受，因为他自己都体会过没了两个儿子那份的伤痛，那份的难过。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犹大他那句的说话，他自己呢都是很难过，但最终他能够得着安慰。犹大可以认定父亲的命是同这个童子的命是相连，这一份的感受是因为他自己都亲身经历过。他不单止明白了解自己父亲的悲苦，他更加不其然接受了父亲对约瑟对便雅悯宠爱的这个事实，接受父亲爱拉结和他两个儿子这个家族之间的过去的伤痕的这个事实。犹大更加愿意代替便雅悯做约瑟的奴仆，代替这个拉结的第二个儿子，一个是同他母亲同犹大亲生的母亲以往经常争斗的对象的儿子。犹大愿意为拉结的儿子换上自己的生命，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去做得到。大家都听过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典故啊。这个典故呢是话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呢，有一天有位方丈法师问一班人，哪个能够将挂在老虎颈上的金铃解下来呢？当时没有人可以回答得到，就在众说纷纭的时候，有位小和尚经过就答，只有挂铃的人，挂这个铃的这个金铃的人才能够将这个金铃解下来。系在老虎的颈上的金铃，只有系上去的人才能够解下来。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比喻呢指出哪个惹的麻烦就要由哪个来去解决。其实更深的意思是我们要正视我们问题的核心，不要逃避，要勇于面对，勇于承担。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面，有时少不免会有很多意见，或者有时都是吵吵闹闹。不过正所谓一句俗语，赢了场交，输了国家。我们会不会都可以放低我们的成见， 放低我们的冤仇，反而更加重要的是要去处理大家彼此互信的关系呢？犹大的经历给他有很深刻的内省，使他愿意牺牲自己为便雅悯顶罪。约瑟的经历也都给他有很深刻的体会，使他放得低冤仇，愿意原谅接纳他兄弟曾经所犯过的罪。约瑟最后能够讲得出，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讲得出这句说话其实真的不容易，能够接纳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呢，是很不容易。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听过这样的见证，说有一个女孩子在一个聚会里面呢，见回一个日本的军官。这个军官就是当年在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亲自在这个女孩子的面前亲手杀死他的父母亲的军人。今天在一个基督教的聚会里面，他知道这位军人已经是一位的基督徒，是主里面的弟兄。要接受这个事实呢，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是跟他有关系，不是以前没有关系，在主里面是有关系的一位的弟兄。他都是神所救赎的一个的罪人。他就走上前去跟他分享回去过去的一些事件。个军官听完之后非常的羞愧懊悔，他跪在那个女孩子的面前认错，更加呢彼此的相拥痛哭。因为有神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接纳。所以到了创世纪最后的段落，约瑟呢再次提起这件事，在第19-20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经历了不同的困局，仍然认定神在他的整个的生命中是有计划，一切都有神的心意，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犹大亦都同样经历过丧子之痛，而能够讲得出父亲的命与童子的命是相连的体会，愿意代替便雅悯作约瑟的奴仆，能够自省并且承认自己的不足，谦卑自己，承认有个更高的主权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有神的带领和指引。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一个青年讲座呢，有一幕呢好深刻的。有一天呢讲完呢，他就在我们面前呢在画一幅画。起初呢不知道他呢画紧啲乜嘢，估下咁去即係去睇佢画画啦。咁好似而家我俾大家睇一个小小嘅角落，你唔知嗰幅画系咩嚟嘅。再睇返多少少画多少少呢，又知多少少咁样，又唔知佢画嗰幅画嘅中心点系边，想表达啲乜嘢。一时见佢画緊棵树，一时呢又见佢画緊一隻小动物。最后呢慢慢见佢画下画下画得多咗嘅时候呢，最后见到一幅好靓好靓嘅夕阳之下嘅花园。当然唔系呢幅啦，呢幅系我即系另外搵，我已经搵唔到嗰幅啦。嗰刻呢我自己好感动，係好深刻。当喺度画，一路呢最尾画咗一个夕阳嘅花园，下里面呢有树木，有一啲嘅小动物。嗰刻我自己好感动。如果有人呢睇过人呢画沙画嘅话呢，你大概就会明白，原来我哋有时睇事物，睇眼前发生嘅事件嘅时候呢，的确係好有限。的确呢係睇唔通全局。只能够睇到眼前嘅嘢，睇到呢好少部分嘅事情。正如哥林多前书13:12，保罗佢话，我哋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模糊不清的原文是猜谜语，我们好像猜谜语样面对我们的生命，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的确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确有不足的地方，可能当回过头看回，又会发现有另一番的体会，有另一番的景象。另一方面，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经历，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很重要，对全幅画的布局可能都会有所影响。所以当认定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就要努力发挥我们的生命，纵使遇到不同的难关，仍然靠着神的恩典，最终都可以跨过。还记得我一开始提过的经历很多人生苦难的那个的唐伯虎，可能大家只记得唐伯虎点秋香，是吧？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事，就真的要 check 下。不过呢，前一排有一个很流行的词汇叫做真香，就是真人真事，在2014年一个国内的真人 show 的综艺节目里面的变形记里面的黄景泽这个人物的一番的说话。他起初被形容为一个暴躁激动爱闹事的青年，好几次呢他被不同的学校开除，在节目里面呢他被安排去到一个云南的偏僻的山庄山村，同那里一个贫困的家庭的孩子呢交换身份一个月。咁呢个年轻人去到那里就好不习惯啦，他因为无法忍受当地的生活，他就想逃走。当时他呢就被一些农村的老人家劝阻，那个老人家呢就想煮啲食物，煮啲嘢呢俾佢食啦。咁呢个嘅黄景泽呢就好愤怒咁样话，我黄景泽就算饿死死在外边喺呢度跳落去，我都唔会食你一啲嘅嘢。不过过咗两个钟头之后，佢最终大家睇到啦，佢就抵唔住肚饿，食咗个啖饭，就讲咗真香呢两个字。过程里面呢那个反差呢是很令人印象深刻，更加一时成为了网络的热话，更加在网络世界里面呢被称为真香定律了。如果你上下网你就抄到了。就是指出当我们呢对一些事件很抗拒，但当一旦放下心防去尝试或者接纳，就会从此打开认识新世界的另一个的大门。的确，面对困境，面对自己不同的经历所带来的一种内心的诸多的不同的感受是不好受，甚至难以抚平那种的心里面的不忿，那种的不开心，那种的感觉。不过当我们愿意放下自我中心的想法，尝试试下用另一个角度呢去思考，又或者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呢去感受一下，深信一切都有神的意思，将一切交托给主，尽力做好自己的角色身份，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会见到一个神迹的出现。犹大的丧子经历让他明白到自己父亲的悲苦，更加愿意接纳家族之间过去伤痕的一个事实，使他最终愿意承担起弟兄的那个罪债。约瑟的被卖被囚禁的经历让他能够学懂靠主恩典而活，后来到到他被高升再与兄弟相遇的时候，更加让他学懂宽恕和接纳，更加认定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的经历不知道又给到什么功课你学习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盼望你的恩典护庇我们，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困局，让你的恩典常常给我们经历，让我们去赞叹主的恩典，让我们在当中去体会到上帝你的带领，叫到我们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跟随你的脚中行，求你帮助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